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感谢主，我们又上课了，今天是第七课，我是周广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我是周大吉。
我也是存着感恩的心，周大吉跟我周广亮，我们在这里呢，这一堂课探讨经文的解释。我们也可以说呢，解释神的话语是最神圣的一个预备的功夫。讲道本身是最神圣最荣耀的呼召，那么解释圣经的经文呢，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宝贵。今天这一堂课我们还没有讲这个课题的分段之前呢，我先读一节圣经。如果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讲到要选不出经文的这种苦恼，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分享了选择经文的这个难处，仍然有这样的困惑的话呢，我读耶利米书20章第9节给大吉可以还有弟兄姊妹还有我自己，我们来勉励。耶利米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这是耶利米书20章9节。听到这节经文呢，我们印象深刻的呢，就是耶利米他如果不提耶和华，也就是用在我们这个讲道学里面，他不讲道的话呢，他有烧着的火闭塞在他的骨头里面，他的感觉是寒忍不住，不能自禁。所以愿我们体会耶利米的经历，也让我们学校神所拣选的先知能够有热诚来传扬神的话语。这堂课呢，我们分6点来分享，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一是从容准备，第二细读经文，第三读上下文，第四还原经文本意，第五运用技巧。
好，那第六就是一个
总结，
总结我们也要这个分享。在这6点里面呢，我看最重要的是前面的四点。解释圣经经文就是把你的讲章充实的主要的部分，使讲章内容丰富的一种基本的方法。很多人只背诵圣经经文，讲到的时候背很多的圣经经文，其实呢是不足够的。能够表明讲道的人、传道人把神的话语的爱慕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一个见证，但是讲道呢是要人明白神的话，所以呢这个明白的讲解更重要。尤其是听到的人当中可能有人是不信主的，对不对？那所以呢要明白神的话必须去解释，而解释经文呢要几方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刚才说的
从容准备。
从容准备，请解释一下。
这讲的从容准备呢，就是不慌不忙的准备。当你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你从经文当中得到了一些提醒，得到印象，有感动，然后再慢慢的沉淀，反复的思想，吸收里面的丰富的意义。如果在读经的时候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请教，可以查请教长辈，查圣经的工具等等。同时也请不要忘记 是要依靠圣灵的工作，依靠圣灵的光照，它会让你明白经文的意思呢，是对你自己，并且对讲道的关系。
对，这第一点呢，从容准备，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讲道，这是决定性的，不能够明天讲道，今天才开始准备，那是不可以的。当然有人说，一个人预备讲道是多少时间呢？上一次我记得大吉说，一篇讲道用20个小时，是吧？
差不多，
差不多20小时。有一个传道人说呢，他用几十年预备，因为他一生的经验，比如说他是50岁的话，他说我是用50年来预备这篇讲道，有他成长的所有的生命的历程作为后盾。第二个呢，我们解释经文的时候就是很简单，但是还是要提的，
细读经文，仔细的读经文。
圣
经呢就好像一座大矿山，里面有很多宝藏，可是你要细心观察，你要去努力才能够发现宝贝。当你每一次有新的发现的时候，你再问为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还有谁，怎么样发生等等，这些问题就会帮助你找到答案。那在这个细读经文当中呢，也有牧者也有老师提醒过，就是我们看一段经文的时候也可以参考不同的版本，
翻译的版本，圣经
翻译的版本，
因为现在我们除了有传统的和合本呢，和合本圣经也有修订版呢，还有我看
新译本，
大吉这个手机里面用的是新译本呢，
然后呢新汉语本，
新汉语 本，那网上呢有这个根据原文直译的圣经，
吕正中，对，
那么最近呢又有这个在西方，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学府学习希伯来文这个圣经希腊文原文的学者呢，他用很长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有中文修养的去翻译圣经，他称自己是甚至是不相信圣经，但是是研究圣经的人来翻译圣经，各类的译本我们都应该参考，
英文的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参考。对，
那现在能够上网啊，时代很方便，网上就有更多的资料，
对，
甚至有原文，但是原文呢有旁边呢翻译成英文呢，这些各种工具呢，我们都应该仔细的去参考。
这重点是要仔细反复很多次，不停的去思考。
第二呢，细读经文。那好，
接下来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讲了4次，非常
读上下文，读上下文，读上下文就是整篇整段的查考，解释圣经最怕的就是断章取义。也就是不顾上下文在说什么，按照自己的感动去解释，虽然在当时看不出有什么坏处，但是呢，对灵命的建立不会产生长久的果效。要明白整段经文的意思，至少要从全卷书去读，特别是新约的书信，要从整本书去看。
是，那旧约的历史书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应该一起去看，列王记上下也应该一起去看，然后呢这个历代志上下跟 列王记上下又要一起去看，反复的看不容易，但是花时间你熟了就能够掌握。
对，英国的传道人摩根他预备讲章的时候呢很厉害啊，他通常把整卷书读40到50次，
对，
40到50次，然后才讲那卷书的信息。
像现在我们有这个聆听版的圣经啊，所以呢用这个播放器也好啊，或者是在网上听，有的时候没有时间去读，你也可以把这个聆听版的圣经打开，一面做一些家务啊，或者你也听，自己读的时候也读，安静的时候是最好安静的读，反复的去读上下文，留意上下文，
走路散步的时候也可以去听。这样子呢就能够抓住经文的中心思想，反复读上下文，讲章的主题也就不会有偏差了。
那为了不断章取义呢，下一个第四点呢就是我们会讲一个实际例子了。上一堂课我们有预告讲希伯来书第4章，请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听众跟弟兄姊妹预先的读一读。那现在 读上下文是第三点，接下来第四点解释圣经呢，就更进入解释的层面了，那就是六个字，请大吉帮我们介绍。
还原经文本意。
是，还原经文本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去了解作者本身在写圣经的时候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这里分三小点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从作者书写这圣经书卷的内容，他对准的当时的读者，就是第一时间的他的读者的角度来思想他所写的圣经经文的意思，
对
不对？这个我们很容易掌握，就是第一步，因为现在是讲到解释，而不是说直接讲到，是在这里做讲章的过程当中先去解释圣经。
接着呢，我们要留意的是信息要解决什么，要交代什么。
是，一定是神有一个心意感动他所拣选的圣经作者要去面对当时，比方说先知一定是指出当时社会严重的违背神心意的一些罪过，他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性的呢，是伦理道德的哪一方面呢，他们的信仰的哪一个问题呢，他要交代什么。所以我们就留意圣经书卷里面的经文本意是要处理什么方面，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要注意的。
并且也有一位牧者他也提醒过，就是说在看预备经文的时候呢，看一看每一段经文怎么样讲神，
关于神的这个讲法
怎么样讲神，对，这个我想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
对，尤其在旧约有的时候可能讲神的审判，有的时候讲神的拯救等等，
或是讲神的慈爱，就有很多地方讲神的慈爱。
叫不同的描述，不同的先知，不同的圣经作者，他有不同的领受要表达的，这我们去留意。第三方面呢，就是前面讲读上下文的时候避免断章取义的了，那就是段落与段落的连贯性是怎样，那段落跟段落它的连贯性怎样。那我们呢要留意作者他一句一句讲下来，一段一段讲下来要讲什么，上一段这样讲了，下一段讲这句话，他是跟上一段是怎样的关系。我自己呢最近读圣经，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本身呢对我很有帮助。就是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今天呢已经读完第五章了，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就发现以前我没有留意的问题。第四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它是一小段，我们看一下四章十二节跟十三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那这是十二节跟十三节，谢谢大吉帮我们读出来。下面十四节呢，就讲已经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耶稣。所以很明显呢，十二节跟十三节是一句很长的单独的一个小段。一直以来我们会背十二节很宝贵，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
对，
我们常说。可是呢，你是从第一章一直读下来的时候，四章一节到十一节呢，它是讲什么呢？你看四章一节这里说，我们既然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你再看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什么
安息，
安息，对不对？那么你再看三章的最后一节，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上文是讲安息，四章一到十一节是讲安息。那我明白， 因为他引用了很多旧约圣经，讲安息，
重复的字很多，
对，更好的安息，那安息，这安息。那么第三章呢，也是讲安息。第三章我们翻开呢，看一看，从第七节，圣灵有话说，说什么呢？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
好，这样一直读下来呢，读到11节的时候呢，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呢，第三章刚才大吉帮我们读出来的经文呢，3章7节一直到4章11节都是讲安息。
对，
这样读下来的时候，为什么12节是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我们就问，这一段12节跟13节跟安息有什么关系？
嗯，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
嗯，
回到第4章里面。如果我们看这个第2节的话呢，第2节这么讲，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好像传给他们一样。请大家留意，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是非常重要，感谢主。我自己也在问呢，4章12节讲神的道是活泼的，但是上文是讲安息，怎么有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他这个段落的思路呢，怎么断了，怎么没有了，对不对？上下文的关系，像大吉刚才给我们读出来的，我重新看几次呢，原来在第2节有讲神的道，但是这个神的道呢，是讲到那一些人没有进入安息的人是没有信心，
对，
与所听的道调和。所以4章2节的道跟4章12节的道是有关联的。所以呢，安息的主题，安息的教训，圣经真理跟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关系的。而它的关系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这个要继续花时间去思考，去关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容易来到现在所讲的经文的解释的这第4点呢，是什么？
还原经文原本的意思。
对，一段跟一段之间它的连贯性是什么？上下文是讲什么？千万不要单独的看4章12节，神的道是好的，
或者是这么讲，我自己的领受是，相信经文之间是有连贯的，是有上下文，是有个脉络。
对，
有的时候看好像看不到，那个是我的问题，
但是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要努力，要去寻找，要去寻求。
那我自己呢，最近这些时间呢，多看几次第3章跟第4章的时候，发现这个不信神的话跟刚硬呢，是很严肃的一个警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呢，看4章12节，就4章12节跟13节，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不是像以前单单背4章12节说神的道很重要，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不是这个单独断章取义的来讲神的道宝贵，而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个惨痛的失败教训里面，看神的道是活泼的这个问题，这是还原经文的本意。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会想到安息也是今天大家非常关切的一个需要。
对
对，因为讲到呢是要针对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忙碌操劳都不得休息，这个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的这一个应许呢，对我们就很重要了。从容准备，细读经文，读上下文，还原本意，然后第5方面，
运用技巧。
运用技巧，这个讲道学是要学习的技能技巧，我们来解释讨论看看。当做了前面的这些步骤以后呢，圣经本身经文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它使人能够明白经文了。可是呢，在这个传达讲章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技巧把信息好好的给讲出来。解释圣经呢，当然是学问， 也需要技巧，深入浅出，从自己能够懂了多少以后再表达。那解释的时候呢，会比自己懂的情况讲的少，因为你懂十分，解释以后呢，可能你能解释出七分八分，
嗯，
对吧？这是正常的，而且呢，要解释浅一点。下面有几个简单的技巧呢，来提醒我们。这里我们列了七点呢，我们很快的提一提。
只讲结果，不讲过程，不需要讲你怎么样查考经文，那过程不需要提的。只要把研究经文的结果讲出来，
就是其中的道理啊，那个捷径的核心宣讲出来。
通常来讲，不需要卖弄圣经的原文、英文或者是外语。圣经新约呢是原文是希腊文，旧约多数是希伯来文。除非你是专家或者是教授，那就不用多提原文。
是
对，而且少讲经文的灵异，灵异。
因为灵异就混乱了，因为很多灵异是主观的，
很主观。对，除非你受过健全的神学教育，或者是把整个信仰要道的科目都背得滚瓜烂熟，要不然很多时候讲的灵异呢都是很主观的，
可能有错误的，
可能有错误的。这个要真的要小心，我们要好好的负责任。或者有些人所谓的灵异呢，只是指经文对他本身的一些提醒和感想，这个对他来说是真实的，对他有提醒，但这个是经文对他个人的应用，并不能成为经文的解释。
对，经文的解释我们是讲作者写的时候他的意思，
作者的意思，他要讲的这段经文要讲的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第四，就是在讲道当中解释经文是不需要比较各种理论、各种派别，那会花很长的时间。讲道是讲道，查经是查经，这两者之间是有分别的。接着呢，叙述经文，就把经文的历史背景简单的讲一遍，不需要夸张，只是忠实的用你自己的口语把背景讲一次，做个交代就好了。
但是呢，这里也有例外啊，我听过有的讲员呢会很幽默的夸张，他的夸张是有目的的，使这个听到的人呢能够有一个这个喜乐的心，能够苏醒。那有的时候是会这样，但他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做的。那叙述经文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接着要描写经文，我们听常人说哪一个人把这段经文说的活出来了，这个讲的活出来就是描写经文的功夫，就需要想象力。赋予想象力的经文是比较容易描写。
那这个六点之外呢，第七点呢是解释名词。这个解释名词我们觉得是很简单，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名词都是需要解释的。比方说安息其实是需要解释的，因为有安息日，它是一个专有名词。什么法利赛人，甚至犹太人、巴勒斯坦等等都需要解释。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专有名词呢，对于听到不久的人呢都需要加以解释。
或者是我这个周末要讲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有讲那个美门呢，殿外的美门，这个门那就是外邦人停留的地方，解释一下这美门是什么门。
哦，很好。
对，
那有的人呢就会再查考，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心里面又会提一个问题，哎，圣殿有美门，它一共有多少门，那么就可以去查考一下背景。
但是我想经文他讲约翰跟那个彼得他记述这个美门那个一只瘸腿的人，
哦，就有关系了，
就有关系，因为美门是外邦人停留的地方。那个人呢是在外面，但是现在可以跟彼得约翰一起在圣殿当中祈祷跟赞美神。
那外邦人能够跟犹太人彼得约翰一起赞美神，这就是跟使徒行传这个向普天下传福音有一种暗示，或者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对，
好啊，解释名词是在我们讲到的时候要留意的。那今天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七课是讲到经文的解释，是花功夫的，讲了再讲，从容准备，细读经文，读上下文，还原本意，运用技巧。这技巧的七点呢，刚才大吉也帮我们做了一些提醒。来到总结的时间了，
很多人讲到只是解释解释解释圣经，但是没有告诉听众怎么样去实践出来。
遵行应用是讲到的最后重要的。对
对，那斯布珍牧师他就曾经说过，当应用开始的时候呢，也是真正讲章开始的时候。
讲到的目的呢，就是要叫经文跟信徒的生活发生实际的关系。所以呢，传道人在讲道当中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真理能够在信徒生活当中实行出来吗？如果不能把圣经真理跟现实生活连在一起的讲章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有人讲过，传道人牧者的讲道是要推动信徒去身体力行，因为人的懒惰惰性呢是天生的，不推就不动，所以在讲章里要鼓励信徒，推动信徒去实行真理。
我完全同意，我们中文的动的这个有关的名词两个字的都帮助我们讲到感动，刚才讲的推动使信徒能够行动能够带动，这都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讲道当中呢，好好的祷告，解释经文，去预备你的讲章。如果仍然觉得自己缺乏力量的时候呢，今天开始的时候我读了耶利米书20:9，总结的时候我再读23:9-11，但是呢我只提其中的一句话，23:9-11，他那个时代是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耶利米说，你有时间看一看，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比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会问要怎样的以神的话语去帮助时代弟兄姐妹还有人们亲近神认识神的道。好，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七课
经文的解释，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收听，
再见
再见。
20世纪基督教领袖约翰斯图德牧师说过，讲道是以敏锐和忠心的态度解开神启示的话语，让神的子民听到神的心声并且服从神的心声。盼望我们常存忠心和敏锐的心，努力的委身，以致听到的人都能够遵行神的话语。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